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晚上我们众弟兄姊妹，主啊，因着你的恩典，主啊，我们得以聚集，主啊，我们得以来学习主你的话，主啊，我们知道你的话是要把你自己伟大的心意向我们解明，主啊，这其中的奥秘，主啊，愿你自己的灵来帮助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不但给我们一本圣经，主啊，你还赏赐给我们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里面，主啊，要引导我们进入到你的真理里头去。主啊，我们求你开我们属灵的眼睛，使我们知道你的计划，更使我们认识你自己。主啊，今天我们要再一次学习你借着你的仆人马太所记下来的这些的信息。主啊，使我们能够认识我恩主耶稣基督。主啊，使我们的生命在你的里面能够更加丰富。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恳求，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
阿
们。
阿们。
好。上次呢我们等一下啊。上次我们把这个主耶稣基督的在马太福音里边啊，主耶稣基督的出生，他的童年，他的背景啊，跟弟兄姊妹做了一些的介绍。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看马太福音里边这些。他记录的这些信息啊，要表达的，这个神的心意。然后呢，就是从整个结构上，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啊。上次我们也跟大家讲了马太福音的大概的结构啊，从这个第一章到第四章哈、啊，然后从第五章，其实一直到21章哈、啊，到20章，然后21章进耶路撒冷。那么它的主要的这几个大段落，马太福音记录了主耶稣基督的出生和童年的一些的情况啊，主要的呢，它不是记录这个，主要是记录给我们呢知道，主耶稣基督的降生是童女怀孕啊，然后呢是圣灵感孕啊，然后呢是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那么借着东方博士来拜，然后借着犹太人的王啊，当时的希律，他要杀害耶稣啊，这些事情呢，是我们看到马太福音他注重的，一开始就是所注重的呢，就是福音要临到外邦啊，自己的人反而不接待他。然后他下到埃及啊，然后从埃及回来，住在拿撒勒。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哈、啊，拿撒勒这个城呢，有点像咱们中国的水泊梁山啊。当时罗马人统治犹太地区的时候，很多这个有各种各样问题的人啊，他们就逃跑啊，特别是这里边有一些这个愤锐党的人。就是用暴力来抵抗罗马政府的这些人啊，他们就跑到这个加利利地区。那么比较严重的呢，就住在拿撒勒。拿撒勒像个山寨啊，它的城造在山上啊，易守难攻。这个城呢，在罗马的地图上没有的啊。那么主耶稣藏在这里啊，有两个原因啊。一个呢，就是主耶稣的父亲，这个约瑟，因为他是大卫的这个嫡系后代啊。我们知道这个一般的情况下呢，这个外邦人啊要统治啊要统治的时候呢，那么他们最有效的统治的方法啊，往往是立一个伪政权。因为他们当时设立了这个希律这个王啊，这个希律王 希律这个人呢，他是个以东人，啊，他不是正宗的犹太人，他是以东人，啊，所以呢，把他立为犹太人的王，这犹太人很不服气的，是吧？所以呢，最好是找一个犹太人，甚至于是大卫的后代啊，就像咱们中国当年的溥仪一样的啊，把他立为一个伪政权的话呢，那是非常容易来统治。下边的臣民啊，那么主耶稣的父亲约瑟呢，很有可能啊，他不愿意做这个为外邦效力的这个伪政权的这个王啊，所以他就逃跑啊，叫罗马人找不到他，所以他就逃到这个拿撒勒。那么其实，在路加福音里边呢，就是圣灵感孕这个。玛利亚的时候，那时候其实他们已经在拿撒勒了啊。后来呢，马太福音记录啊，他们下了埃及，然后从埃及回来的时候呢，仍然住在拿撒勒啊，是因为怕希律王的追杀啊，所以他们呢就住进一个像山寨一样的地方啊，叫当时的罗马政府，包括希律政府啊，都找不到他们。所以这样呢，就是我们看见啊，这一位天国的君王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世界上人是不欢迎他的。那么，马太福音呢，咱们讲了它的这个重要的主题呢是应验啊，所以马太福音里边很多呢都在讲，这就应验了先知啊旧约什么什么啊，就应验了旧约什么什么什么。那么也是在马太福音里边呢，主耶稣借着对于施洗约翰的评论啊，借着施洗约翰的评论，那么这个呢记录在第十一章，啊，记录在第十一章，主耶稣说啊，从施洗的约翰，十一章十二节哈，说从施洗的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第十三节，十一章十三节，大家有圣经可以翻到啊。说，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所以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可以这样的认为啊，就是说旧约时代总的代表，也就是结束，就是约翰啊。约翰可以说是整个旧约的一个总结啊。说，凡夫人生下来，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的。但是在天国里边，比最小的比他还大，也就是说，施洗的约翰他不在天国里，啊，他，死的时候，圣灵降临五旬节的时候啊，就是地上的教会开始，还没开始啊，所以约翰呢没赶上，天国在地上的那个时间。当然，我们相信约翰是得救的，啊，但是就是，圣经里边所说的，主耶稣所说的天国啊。这是指的福音在地上，拯救生命的那个工作。那么我们讲到啊，马太福音里边呢，他特别强调天国，其中的重要原因啊，就是因为马太福音呢是写给犹太人的，那么以色列人呢，他们认为以色列就是神的国，啊，就神的国度在地上的子民啊，但是呢，圣经。给我们看见啊，其实主耶稣这位天国的君王呢，他不是，血统上的、地理上的、政治上的以色列，而是灵性上的、普世性的，神的国。所以在这里呢，他不用神的国，免得呢犹太人啊和这个就是地上的以色列这个神的国的这个概念呢弄混掉了，所以强调。啊，这是一个在地，如同在天的国，啊，就是神的国度在地上的部分。但是虽然在地上，它是天上的国，啊，它是属天国的，所以呢，就强调这件事情啊。那么，当主耶稣在第四章里边哈，记录了这个施洗的约翰给主耶稣施洗，然后圣灵如同鸽子降在耶稣的身上。施洗的约翰就做见证啊，把他显明在 以色列人当中。那么这个很重要啊，因为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有盼望弥赛亚的这个信仰的基础啊，所以呢，神就借着约翰，所以这个洗礼呢是悔改的洗礼，为百姓预备心。有了悔改的心啊，就能够与这个天国的福音呢，就开始就可以呼应了。所以约翰呢代表旧约啊，他是给福音给新约来做准备的啊，他是做准备工作的。那么等着主耶稣啊这个受洗啊，然后经过40天的禁食啊，这个祷告，然后得着圣灵的能力。那时候四章十七节，就是从那时起耶稣就传起道来了。他这个总括的信息啊，这个不是具体的，总括的信息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强调一个问题啊，这个悔改啊，这个概念啊，悔改是指的相对的世界的国。啊，就是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悔改不是指的我们对具体的错误啊或者犯罪的行为的悔改。这里的悔改就是说我们不在天国里啊，我们曾经背叛了神，我们堕落了，我们成为世界上的人啊，成为世界国的人，成了撒旦的奴隶啊。我们知道这个错了啊，所以我们要因信耶稣基督悔改我们人生的整体的方向和道路，然后呢进入神的国啊，这个是那个大方向上的回转啊，这个我们追求属世的，现在我们要追求属天的了。这样呢，接下来啊，这个主耶稣开始呼召门徒啊，这个就是为进一步天国的工作呢来做准备了，是吧？然后从第五章到第八章啊，马太福音里边呢，一般的人认为啊，它有七个大段落，把这个耶稣基督的讲论啊，其实主要都是围绕着天国啊，主要是围绕着天国这个主题来讲的。啊，整卷28章的马太福音里边啊，有七个大段落来论述关于围绕着天国这个主题来讲的哈。第一个呢，我们把它称为是登山宝训啊，登山宝训。从第五章啊到第七章。那么这个呢也标志着主耶稣正式福音工作的开始啊，从这个第五章哈。主耶稣开始，那么这些信息呢，当然它不是主耶稣一次性讲的，我们讲了哈，马太呢他是把主耶稣不同的地方讲了一些信息，但是共同的主题把它集中在一起啊，成为一篇比较容易让人能看出来主耶稣讲话的那个主题。所以马太福音第五章啊，一开始第一句话也是整个新约圣经里边主耶稣正式讲话的第一句话，讲了什么呢？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原文里边呢先说的是有福了啊，多么有福啊，这个你们有福了啊，就是然后说虚心的人啊，然后说天国是他们的啊，所以这第一句话一开口主耶稣就在讲论点出来主耶稣是为天国，是吧？所以他来了是为天国。可以说这一句话呢是不单单是马太福音，不单单是接下来的这个登山宝训，它几乎是整卷新约圣经的定音的那一锤子啊，叫定音鼓咚敲下去啊，就是整个涵盖的这个伟大的信息 所以进天国啊，进天国是主耶稣到这个世上来最关键最主要的目的。然后什么样的人能进去呢？下边说啊，咱们现在周报上也在写这个啊，就虚心的人。这个虚心的人啊，原文它是指的心灵贫乏的人，穷贫穷的人啊，心灵贫穷的人。当然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心灵贫穷哈，但是这里主耶稣用心灵贫穷这个话呢，其实是让我们认识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内心世界真实的光景。那么接下来呢，整个的登山宝训，我们可以说是主耶稣重新解释了律法啊，重新解释了律法。那么在这一个重新解释律法里面，比方说啊，他说你看到什么东西啊，你以为你做了什么东西你才怎么样啊，其实你想了就等于已经做了，你已经犯罪了。啊，这样呢，就是其实律法里边啊，他也是把罪指向内心的啊，比方十条诫的最后一诫啊，就是说你贪恋就等于犯罪了。那么主耶稣在他整个讲论的一开头啊，这个登山宝训里边呢，就特别强调了这个律法的严肃性啊，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的，还有它的这个高度啊，也就是说包括你的内心动态，因为犹太人呢，他们是注重守律法的，对吧？那么主耶稣把这个律法的高度啊，提到了不仅仅是在你的行为上，包括你的内心。那么这个弟兄姊妹想一想啊，主耶稣这样讲，一般的人读了这些呢，就会感叹啊，真的是做不到啊，真的是做不到。因为圣经上还说了，你犯了一条，就等于犯了众条。因此，我们想，马太福音啊，这个在一开始登山宝训这一篇大篇的讲章，目的何在？弟兄姊妹，读圣经的人啊，这个读过了马太福音，我们也刚刚现在进入到路加福音的咱们读经团契啊，就是读过了这些经文啊，马太福音这个登山宝训，主耶稣重新解释律法，并且说了，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啊，断不能进天国啊，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啊，等等这些的。大家读了以后有什么感受啊？比方说要爱仇敌，打了你的左脸要给右脸给他打啊，这个你不用杀人啊，你恨人，你向人怀怒啊，你就这个等于杀人啊，你骂弟兄就难免地狱的火啊，看见女人就动淫念，你已经犯了奸淫啊。弟兄姊妹，怎么理解这些问题？很多人读了这个就觉得，哎呀，太难了，做不到。大家怎么看这个问题？主耶稣讲论这些，是不是对于基督徒的道德标准，再一次提出来对于基督徒的道德标准？大家怎么看？
靠着人的力量去遵守律法是做不到的，必须有心性一心诚意，有神的圣灵重生，这个重生的生命靠着圣灵才能做，才能活出来，而不是做出来。
活出来 不是做出来。在圣经一开始，马太福音一开始，新约圣经一开始，就是登山宝训，主耶稣重新诠释律法。有一些解经书呢说这是天国的君王的就职演说，是这样吗？到底我们如何理解登山宝训？大家都安静啊，这个一个小时的时间不多啊，咱们讨论太多了，咱们就讲的太慢了啊。我认为呢，就是登山宝训的第一句话，它真正让我们认识我们这个灵生命的贫乏。啊，这个我们的内在的贫穷啊，内在生命的贫穷，那个 poor in spirit 啊， poor in spirit 就是我们内心世界的这个贫穷。也就是说，借着主耶稣解释律法以后，使我们自己彻底的知道，我们靠着自己是绝对不可能的，是吧？当然，这个一方面他的确提出了基督徒道德标准，但是他的重点不是在那里，这个重点是你们要意识到你们内心的贫乏，是吧？意识到你心灵的破烂，破烂不堪，你的道德，你的心思意念的破烂不堪。那么为什么要讲这些呢？就是当有了这样的意识的时候，才有可能被拯救，才能可能被引导啊，才有可能被安慰。你去安慰一个他自己觉得不需要被安慰的人，那个安慰不显得多余了，是吧？所以呢，这个登山宝训啊，它的主要的目的啊，是让我们有这个被拯救的意识，是我们对自己的灵的生命的破烂不堪有一个确切的认识。这个是为因信称义，为耶稣基督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个工作呢，来做一个铺垫。那么到了第八章哈，到第九章，那么又集中的记录了这个主耶稣行神迹啊。那么在这些集中的神迹里面啊，我们知道这个圣经里边记录这个主耶稣行神迹呢，他每一个都有自己的意思。他行这个神迹的目的啊，不单单是为了那个神迹本身，而是他借着这个这里边所说的这个神迹啊，主要不是指的神出现的迹象，在原文里边其实它是记号啊，英文里边翻译成 sign 啊，就它是个记号，它是个标志啊，他做这些事情就表明他是谁啊。比方说我们看第八章啊，第一个神迹就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啊，有一个长大麻风的人来拜他啊，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那么第二这个第三节呢，这个经文非常有意思啊，就用了四节经文啊，这么精炼的就记录了这个整卷新约圣经所记录的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啊。耶稣就伸手去摸他，长大麻风是一种严重的这个传染病啊，非常厉害的传染病。那么主耶稣摸他表示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主耶稣摸他表示什么意思啊？你看两方面接触了是吧？为什么会传染呢？表示人的抵抗力不如这个细菌或者病毒它的这个能力厉害，所以你抵抗不了它，所以你就被传染了啊，这个一接触啊，对方就攻击你，然后你的这个防护系统就抵不住了， 于是就被他攻击了，这个就传染了，对吧？那么当主耶稣摸他的时候，不是主耶稣被传染，而是有病的人被得了医治。这说明什么问题啊？这说明主耶稣生命里边的力量比那个传染病的力量要大得多，他不但自己不被传染，反而他可以借着这个接触来医治，把对方生命里边的那些大麻风都给你治好了。那么这个就远远超出了人自身生命的能力。所以这个神迹呢，虽然只用了四节经文，但是从本质上是让我们认识他是神啊，他是神，他是怜悯人的神啊。所以他对于一个长大麻风的人，他没有斥责啊，而是怜悯他，摸他，医治他，对吧？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显明他是来洁净污秽的人，拯救污秽的人，他不斥责污秽的人啊。这个很多的信息呢，就是透过这一个神迹啊，要把它来把它表明出来。所以有很多东西呢，圣经啊，它不是用直接叙述的方式，它是用记录一个神迹，好像举一个例子，然后让你自己去体会，这里边到底神要借着这件事情呢，要表达什么意思。所以接下来呢，一直啊记录各种各样的神迹。那么在这里第九章里边呢，上一次这个王宏弟兄也给大家提过了啊，这个马太呢特别在这里记录了他自己蒙召的那一个过程啊。那么在这里呢，马太透过自己的亲身的经历啊，说明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耶稣往前走啊，第九章的第九节，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啊，就是他自己啊。这个其实他这里没有用利未啊，用马太，因为利未呢是个犹太名字，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名字啊。他用了他的希腊名啊，叫马太。他坐在税关上啊，正在那收税呢。然后，耶稣就对他说了哈，来跟从我。然后这个马太呢就起来跟从了他。为什么会这样？啊，马太。他正在那收着好好睡，为什么耶稣一呼召他，他马上就跟随了耶稣呢？对吧？我们相信马太不是一时的冲动，对吧？而是他生活在罪中，但是他不认同那个罪，对吧？但是他又觉得主耶稣这样的神圣的人，我配得去跟随他吗？啊，所以他当主耶稣从那走的时候，他心里边正这样矛盾。啊，正这样挣扎啊，正这样不好意思的时候，耶稣来呼召他。他一看啊，原来耶稣不是拒绝我的，是呼召我的，他就马上把他这个就是连人都看不起的这样的生活方式抛弃了啊，然后义无反顾的来跟随了这一位啊，这个拯救罪人的人类的救主。所以呢，这个接下来就记录了马太啊有一盆狐朋狗友啊，这个在家里呢就招待耶稣基督。那么耶稣基督和门徒啊都去吃饭啊，这时候法利赛人看见，因为法利赛人他这个名字啊本身就是分别为圣啊，分别出来与人分别的，我是法利赛人，表示说我是和你分别的啊，我是特别神圣，我是守律法啊，这样的人。所以这些法利赛人呢就来看到了啊，这个耶稣跟这个罪人一起吃喝了啊，他们就这个问主耶稣的门徒啊，说为什么你们的先生啊要和税吏和娼妓啊和税吏一起吃饭的罪人一起吃饭呢啊。耶稣就说了，说不是、啊、这个马太啊就记录了耶稣回答的话，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啊。圣经上记着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这话你们切去思想啊，这个你们切去揣摩啊。如果另外经文说啊，这个如果你们明白这个话的意思呢，就不把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啊。然后就说，我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 啊。那么这一句话呢，就是这个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啊，这句话呢是取自这个何西阿书里边的一段话啊。那么神说我喜爱连续，我不喜爱祭司，不是神不喜爱祭司。其实这个祭司呢，就是人啊，借着献祭啊，借着什么东西来侍奉神。其实神不需要人侍奉，对吧？但是神更渴望人悔改啊，他好怜悯他们啊。所以呢，主耶稣就在这里说出了这个他降世的目的啊，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这个约翰福音也是强调了这个信息啊。接下来呢，法利赛人是一帮人啊，这个约翰的门徒又是一帮人啊。在九章十四节这里呢，这约翰的门徒啊也来这个问耶稣了啊，说我们常常进食，你们倒不进食吗？啊，也就是说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他们都还生活在旧约，现在要开始一个新约了啊。所以主耶稣就在这里呢宣告一个新旧难合的比喻，也就是说新的这个主耶稣自己来了啊，新的时代的开始了。那么你不能再用旧约的思想来做新约的事情啊。所以这两个是不是一个系统啊，一个是律法系统，一个是恩典系统啊，一个是预言系统，一个是应验系统啊，一个是影儿，一个是本体啊，这两个不是一回事啊。所以你不能用同样的原则用旧约的律法主义的思想来思想新约，这个是不行的啊。所以两项不能符合。当然最后呢，就是这个主耶稣医治这个瞎子啊，医治这个瞎子。那么约翰福音里边就说了啊，他说这个你们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啊，如果觉得自己瞎了啊，觉得自己不懂还有救，如果你们觉得自己看得见，也就是说主耶稣来呢，他不仅仅是开了人肉体的眼睛，更重要的是借着开肉体的眼睛呢，让人知道他要打开人心灵的眼睛啊，让人明白神爱世人啊，拯救世人的这一个属灵的奥秘。当主耶稣在这样忙碌的做工的时候啊，圣经上在第九章的最后啊，就说了这个当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因为耶稣看见啊，这许多的人好像这个羊没有牧人一般啊，到处困苦流离。这是主耶稣在做工的过程当中啊，他看见了这个景象，然后发出的心灵的这种回应啊。所以有时候我也在想，弟兄姊妹，咱们走在外边啊，看着车水马龙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这些人都是地狱，大部分啊都是地狱的火柴，在等待着我们去拯救他们，对吧？所以主耶稣就有这样的感动啊，然后就发出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呼召吧，说是啊，就是当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啊，当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那么这样呢，就引出了第十章啊，第十章的讲论。那么第十章呢，就是主耶稣设立十二个门徒啊，在第十章一开始设立十二个门徒，然后呢就啊吩咐这些门徒啊，他们要为主做工啊，训练他们准备派他们出去啊，让他们去操练啊。那么这里呢有几件事情哈，我们从这个主耶稣马太福音第十章里边哈，我们需要了解的一些事情哈。第十六节哈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件事情。他说，主耶稣说，我差你们去啊，如同羊进入狼群啊，如同羊进入狼群。主耶稣用了这么一个比喻。弟兄姊妹，我请问，羊进入狼群能活吗？那而且这里羊啊，不是指的一群羊，是指的一头羊，而进入狼群是指的很多羊。 请问一只羊在一群狼里边，它能活吗？
不能。
那么主耶稣讲这句话，仅仅是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就能活吗？还是不能？所以当我们把狼的本性变成羊的时候，我们就再也不可能靠自己的智慧能力去存活了。所以我们能够在这个我们今天的世界上存活，这是一个神迹。我们是靠着信心来活着的，不然的话我们根本不可能生存。所以基督徒侍奉的一生，征战的一生，是信心的过程，完全是好像丹以理在狮子洞里一样啊。他丹以理在狮子洞怎么能活，是吧？丹以理的三个朋友在火窑里，他们怎么能活？他不能活。这个就是完全凭着信心，凭着神的保守，我们才能够生存下去，不然的话我们很快就被吞吃了。所以不知道弟兄姊妹意没意识到我们的生活环境对于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是何等的挑战啊！求神给我们智慧啊。那么第二个问题呢，34节啊，这里说你们不要想啊，我来是要叫地上太平，我来不是要叫地上太平。那么主耶稣不是和平之君吗？他为什么来了以后不是要叫地上和平呢？啊，并且说这个人的仇敌啊，就是自己家里的人，这怎么回事啊？我们今天很讲爱心，很讲合一啊，所以凡是不合一啊，凡是看上去叫人感到不舒服的东西，我们都不喜欢啊，认为基督徒不应该这样。基督徒到哪里去？和平之子。有一首歌甚至叫做和平之子啊，在什么地方我散播和平，在什么地方我散播爱啊，散播饶恕，散播什么东西来啊。但是主耶稣明明的说他来了不是要叫地上，不可能啊，这个不要想我来是要叫地上太平，不是的。他来是要叫地上产生冲突的，要动刀兵的。为什么？弟兄姊妹怎么理解这句话？用句现代话来解释吧。他一来，信他的人和不信他的人三观不合，这个咱懂了吧？啊，也就是说他带来了新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信仰观、宗教观，所有的东西全部更新了。为什么是自己家里的人就成了敌人呢？因为三观不合，话不投机半句多。所以走天国道路的人和走世界道路的人，他必然话不投机。所以一个信主耶稣基督的，他要做好一个思想准备，也就是说你将成为一个奇葩，你将成为一个另类，你将不被人喜欢，你将很难合群。所以后边才说，凡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在路加福音里边啊，说了啊，说这个爱父母过于爱我的，原文做恨。我在这再问大家一个问题，爱父母过于爱我，这个翻译对，还是原文说你们若不爱我，同时去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啊，就不配做我的门徒？到底哪一个更 make sense？ 所以在中文圣经翻译的时候，觉得原文不大对吧？啊，所以呢，还是爱过于吧。啊，于是呢，我们就翻译圣经的时候，把它翻译成 原来说是恨自己的父母，凡是不爱我啊而恨自己父母的啊，妻子儿女田产啊，这一切的，就并且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的，就不配做我的门徒。那么主耶稣讲这个话什么意思？难道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就要恨自己的父母儿女妻子田产房屋吗？怎么理解？
那是顺序问题。
顺序问题，继续说，继续说，怎么个顺序问题吧？
就是既然要做主的门徒，就是要把主放在第一位，所以呢，你就是等于说是你把主放第一位，你爱主要胜过爱别的，就相对我大概就这样理解啊。
我举个例子啊，比较容易理解。这个爱他过于爱他，还是爱他要恨他，这个问题哈。其实主耶稣下边讲这句话呢，他主要是为了前边就是自己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是吧？那么如果说爱谁谁谁过于爱什么的话呢，这个过于啊，这个过于它是一个量的问题，就是刚才就是珍妮讲的是吧，就是次序问题啊，所以你不能把这个次序搞颠倒了啊，它是这是个量的问题，过于。但是这个恨呢，它是个质的问题，对吧？也就是二者不可得兼，不可同时存在的。那么主耶稣用的是恨，其实这个恨呢是有一种排他的意思，也就是说你爱我，你不能再爱那些。难道说我们爱耶稣就不能爱别人了吗？这个跟主耶稣的命令不相反吗？不矛盾吗？不是，因为爱耶稣的爱和爱父母的爱它不是一回事。那这个比方说啊，一个军人要到前线去打仗，你是爱国第一爱家人第二吗？是的。但是弟兄姊妹注意啊，爱国家和爱家人他这个不能用同一种爱来矛盾起来，对吧？所以如果这时候家人用他们的爱来压制啊，比方说哎呀，我们疼你啊孩子，你快别去打仗了，作为一个军人他就要排斥这种爱啊，这种爱是不对的，是吧？这个另外举一个例子啊，就是假如说夫妻之间哈，有另外的比方说一个女人啊，她已经结婚了，这时候呢在她的这个男性朋友的里边有人呢也想要跟她有这个爱情关系。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女人是不是要选择爱自己的丈夫要比爱这个男人多一点，是吧？所以如果这个丈夫对这个女的说啊，说如果有人啊想要来给你求爱啊，咱俩已经结婚了，所以呢你如果爱我不是过于爱他的话呢，你就不能做我老婆。这个话说的对不对？所以我应该是在所有的男人当中呢是优先的，其他都是次要的，都是往后的，对不对？用怎么对不对？
不对，
不对。所以换句话说，丈夫的这个地位呢是唯一的，其他的和他是性质上不一样啊，性质上不一样，其他的是朋友关系，只有丈夫才是夫妻关系。所以如果有男人要越过朋友的关系和他要有夫妻关系的时候，这时候这女人要表现出对他的排斥， 讨厌啊，恨恶啊，不可以听他的，那么这个反应才是对的。我不知道我是否把这个问题讲明白了。就是说主耶稣门徒他必须知道他跟主耶稣之间的关系是唯一的，任何其他的问题不可以挑战这个关系，任何其他的关系不可以挑战这个关系，任何其他的关系要挑战这个关系的话，门徒必须有讨厌恨恶排斥的心才正确，才能够做门徒。如果你扭扭捏捏啊，这个拉不清关系啊，上海人讲话拎不清，你就不行。而且呢，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背起十字架的意思就是把自己放在死地。这里边呢，就是包括着我们的自我啊。这个如果耶稣说你往东，哎，我们心里边说最好不往东吧，我往西吧。所以这时候你要把你自己的往西的概念要钉死，他不可以来挑战主耶稣往东的命令。如果你不肯把自己的这个往西的这个概念把它钉死，把这个自我钉死，还和搞主耶稣讨价还价，一天到晚说主耶稣你等等，我先往西吧，这样了就不能做门徒了。因为主耶稣的话到了这里，亲戚朋友可以给你冲淡，是吧？你自己想法可以冲淡，那主耶稣还训练什么门徒啊，是吧？所以这个呢，不是做门徒的代价，这个是做门徒的条件啊，你必须具备这样的心，你才能够成为门徒。你有太多留恋后顾之忧啊，这个那个太多挑战，你就没办法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了。所以呢，这个就是主耶稣对门徒的这一段的讲论啊。然后第十一章呢，是关于主耶稣对于约翰的讲论啊。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就是主耶稣宣布约翰是旧约的总结啊，整个旧约结束了啊，代表人物是谁呢？就是约翰啊。那么主耶稣新约开始了啊，那就是基督啊，他是新约的开始，约翰是旧约的结束。所以约翰和主耶稣基督的交替象征着旧约和新约的结束啊，这个交替啊，交替。那么新约正式的开始是五旬节啊，五旬节，现在我们很快就到五旬节了啊，今年的五旬节。所以呢，就是从五旬节圣灵降临，所以中间呢，耶稣基督在地上的这段时间是主耶稣约翰结束旧约啊，主耶稣准备开始新约，主耶稣是新约的立约的使者，当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圣灵降下来，象征着正式新约的开始。然后接下来呢，11章到12章啊，重点讲到安息日的问题。安息啊，所以这个11章的最后啊，主耶稣宣告一句话，他说我使你们得安息啊，我使你们得安息。这句话很多人的理解呢，以为说主耶稣所说的是这个在地上啊太劳累了，哎，这个咱们到耶稣那里去啊，他就安慰我们，不是指着这个意思。他使我们得安息是指着他可以拯救我们恢复到创造的第七天，明白我说的意思吗？他是安息日的主啊，所以第二章的第八节啊，就主耶稣宣称他是安息日的主啊，安息日的主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创造的第七天是为主耶稣来造的，人类是为主耶稣造的，是吧？所以他才是创造的第七天的主，是吧？所以他说我可以使你们得着安息，得着安息就是恢复神起初创造的那个目的，那个结果。那么这个呢，就是伊甸园犯罪动作的逆动作。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清楚啊？创造的第七天叫安息啊，是那是圣日，对吧？ 那么亚当犯罪以后啊，犯罪以后就没有安息了啊，这个就成了定罪的地位了啊，在被定罪的地位上准备着下地狱了啊，所以我们在地上劳苦叹息。那么现在呢，主耶稣要把我们重新恢复到安息里头去，那就是借着要除罪啊，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救赎啊。所以这个在亚当里头，在亚当里边我们都被定罪了，那么我们在基督里我们要除罪被救赎，然后回到安息去。主耶稣说，我就是这一个要把你带回安息的那一位。所以在希伯来书里边强调啊，你们要竭力进入那安息，就是我们要因着信我们的耶稣基督，除去罪孽，恢复到神创造第七天我们与神同在的那个光景，那个地位上去啊。这个叫做安息日的主，这个叫做归回安息。那么主耶稣说，这个你们要学习我的样式啊，要负我的轭啊，这个担我的担子，负我的轭啊，学我的样子。主耶稣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呢？主耶稣的样子是什么样的？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最重要的，他表达了一个什么样子呢？他表达了一个信而顺子的样子啊，所以他对父神绝对的信，然后绝对的服从。所以如果我们对他也是绝对的信，绝对的服从，像主耶稣那样，那主耶稣说，我在地上我做的一切的事都不是我自己做，父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是吧？他是凭着信完全的顺子，他为我们做了这个榜样。他如果我们这样啊，就是学习效法他的样式，就负他的轭，担他的担子啊。他说这个担子容易，是轻省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其实是你顺服神，神在替我们担，我们只管顺服神，把自己交托他就好啊。他说如此的话呢，其实我们因着信，用顺服来见证着我们的信呢，神就要赦免我们的过犯，恢复我们在他里边安息的那个地位。犹太人不懂，不明白，那这个认为耶稣基督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犯安息日啊，所以当时这些犹太教的领袖啊，就要想办法商量来除掉耶稣。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安息日啊，这个安息的主恢复安息，那么最后一句话啊，主耶稣在第十二章里边啊，他宣告了最后一句话，借着门徒来跟他说啊，说你的父母亲来了啊，他说谁是我的父亲，谁是我的母亲啊，谁是我的兄弟姊妹啊，他说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我的姊妹，我的母亲嘛，那这话啥意思啊？就是在宣告说，遵行天父旨意的，就是信而顺服的人，就是像什么，就是归回安息的人，就是可以因信称义的人，就是可以和主一同在安息里边的，那是真正的生命里边的关系，而不是肉体上的表面的，那个。亲属关系。好，主耶稣讲论啊，第十二章讲论安息日啊， 这个安息日的奥秘，他自己和安息日的关系啊，他要恢复我们安息啊，那个地位的主耶稣救赎的大功，他在十二章里边向我们解密啊。然后第十三章是主耶稣集中讲论天国的比喻啊，天国的比喻，这个用了很多的比喻啊，这个稗子麦子的比喻啊，就是天国里边呢，好人恶人真的假的啊，一块长啊，教会就是一个一直都有真假混在里边的这样的情况。然后芥菜种啊，一个小小的芥菜种可以这个长成大树，和这个一点面教啊，可以用把这个三斗的面啊都发起来，这说明天国是可以发展的，也就是说福音要从耶路撒冷一个小点啊要充满世间啊。这个然后呢，这个财宝的比喻表示天国是非常有价值的啊。这个第44节啊，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这说明什么呢？就是这个然后下边说啊，人看见了就把它藏起来啊，欢欢喜喜的就变卖他所有的去买这块地，也就是说我们赚了大便宜了啊，我们赚了大便宜了，也就是说我们买了一块地，但是呢里边是带着财宝的啊，也就是我们侍奉主，我们付了一点点小的代价啊，可是我们得到的要比我们付出的要大的不知道多少倍啊。他说天国就是这样的啊，今天我们在教会里侍奉，神要给我们的是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啊，啊，关键是看我们有没有这个眼光啊。那么珍珠的比喻啊，就是做买卖的人就是要讲到这个我们的眼光问题啊，我们是不是认识这个福音啊它的价值。那么然后呢就是水族的比喻啊，这个鱼龙混杂啊，但是到了最后呢，收网收上来的时候，那么这个神要把好的真的啊，这个有价值在他看来有价值的要收藏起来，那么那个没有价值的啊就被抛弃了，就永远下在地狱里面了。关于14章啊 ,15 章进一步啊，在记录主耶稣行的神迹啊，这个这里记录了约翰的死啊，就表示旧约结束了，然后五饼二鱼给众人吃饱啊，其实这个呢是四福音都记录的唯一的一个重要的神迹，那么这个神迹呢到了约翰福音才解释出来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只记录讲一下啊，有这么个事儿，我们在这里呢先不来这个解释这个神迹啊。那么主耶稣在水面上行走啊，这个是为了应验旧约诗篇里边啊，这个主耶稣在海上啊，在深水里边行神迹的一个应验啊，所以呢门徒就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啊。那么第十五章呢其实主耶稣继续啊在讲这个犹太人和新约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第十六章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啊，就是主耶稣工作的一个重要的转折。那么这个转折呢是借着彼得对主耶稣基督身份的认知啊，这个在该撒利亚腓立比咱们去过以色列的啊都知道，该撒利亚腓立比那每次去呢基本上都要去这个地方了。那么在众偶像的面前主耶稣叫门徒来认他啊，这里边呢就彼得认识了，认了主以后第十六章第二十一节啊，就是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往耶路撒冷去啊，这个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天第三日复活啊。所以呢这个从此这表示是一个转折啊，就是在这之前的时候呢，主耶稣的工作是把他自己显明给世人，特别是门徒。从这之后，门徒已经知道了，然后他继续训练门徒，然后呢，要踏上 为门徒为众人舍命的那个耶路撒冷十字架的道路。好这一个小时啊，咱们匆匆忙忙的往前赶啊，盼望弟兄姊妹呢能够透过这样的思考啊，这样的分享，这样的学习，使我们对于马太福音所记录的我们的主耶稣有新的认识啊，有更深刻的认识，那么也对于圣经，对于马太福音这卷书呢也能够有一个稍微完整一点的了解。好，今天呢我们就停到16章啊，下次回来呢我们盼望能够把马太福音能够整体上结束。好，那么今天呢咱们圣经概览马太福音概览啊今天就到这儿。因为时间的关系，虽然我刚才啊这个问了一些问题，但是我也自问自答了啊，对不起啊，这个主要的就是说咱们要讲的内容相对比较多。如果咱们讨论下去呢，一天晚上讲几节经文啊，一个小时的时间就不过了。讲到这里有哪一位肢体啊有这样的感动啊，这个我们看到主耶稣他我们对他的这个认识啊，对他的讲论，对他的这个行动大家有什么的感动呢，有什么回应，做一个为我们做一个回应和结束的祷告好吗？有哪一位肢体有这感动吗？师兄在吗？
在。
那我来说。
爱我们的天父，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为我们被钉十字架，披戴荆棘冠冕，胜过罪恶和死亡的救主耶稣基督，带领我们进入你真理的圣灵。主啊，孩子心里满了感谢赞美。主啊，谢谢主，借着今天晚上的聚会，再一次向我们打开你真理的奥秘。主啊，让我们在你里面经历你救恩的安息，主啊，知道你所讲的话、行的道和你自己用生命见证出来的这拯救的大能，主啊，让我们降服，主啊，我们降服在你的权柄之下，降服在你十字架的荣耀之下。谢谢主，主啊，每一次的聚会，开我们的心灵的眼睛，开通我们属灵的耳朵，让我们听见你对我们的呼唤。也让我们的心灵回应你的爱。主啊，就像你在肉身的时候所看到的那些需要医治的人，瞎眼的、耳聋的、瘸腿的、长大麻风病的、困苦流离失所的，主啊，你在实行拯救，如今你也把这天国子民的权柄给了我们，也给我们你圣灵的大能、复活的大能，主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回转向你，主啊，来支取你得胜的恩典，主啊，来活出你要我们活出的样式。我们在这里悔改，主啊，我们常常软弱，常常不知道自己所蒙的恩召是何等的浩大，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因着信而顺服，在你里面得享救恩安息的同时，主啊，你自己的大能彰显在我们的生命里，主啊，不单单造就我们的生命，主啊，让我们领受你祝福的同时，也使用我们成为他人的祝福。 我们感谢赞美你，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独一的真神。谢谢求主纪念让你仆人的爱心和劳苦，祷告祈求不配都是奉靠我恩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